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主，我们满心向你感恩。主，我们的一生由你来引领，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可以平静安稳，我们可以跟随着你的脚步而行。谢谢阿爸父。主啊，愿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只叫孩子在你面前连接于主，连接于圣灵。主啊，让孩子所说的话都是主你自己透过孩子对弟兄姐妹说。主啊，你自己来洁净孩子，洁净弟兄姐妹，让我们同感一灵，来看见主你话语的宝贵，及看见主你自己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因着我们过去好几次在谈门徒十架我们所衍生出来这个门徒十架的行动的系列的分享，因着门徒的这个主题，我们多多的来分享，然后因着门徒十架，那是出于塑造主生命的这个门徒训练教材的十架篇所衍生这个门徒十架所预备出来的门徒行动的各样的一个奖章，好，各样的一个信息的分享。陆陆续续民间传道也在预备这个门徒造就的系统，我们除了我们慕道班，我们选择了抉择之路，我们的受浸班，我们选择了真理堂所出的新生命，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接下来可能的门徒的生活当中还有预备各样的教材在预备。首先我会把它预备成奖章，要跟弟兄姐妹要来分享。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门徒的生活，这接下来有一系列门徒的生活，我把它这一次取名叫门徒生命的 GPS， 门徒生活的 GPS。 那里面的大 有一部分的它的大纲的内容呢，是取自于基督徒的生活这本书，这本书呢是板桥福音堂所出的门徒训练的教材。那我在找寻各样的资料当中看见这个课程的这一课，这很值得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很特别，很需要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陆陆续续我们会从不同 的书籍教材还有神的话语当中预备成为真理的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课程，以后会变成一个课程，然后会让弟兄姐妹来来学习，我们一同来分享在主的话语当中来成长。但是在那之前，我们会把它预备成为奖章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在我信主将近24年全职侍奉，从2009年到现在快要8年的时间当中，我最常被问到的一些信仰的问题，他说明镜哥，或者是说明镜传道，他们问了很多的问题。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绝对可以排得上前3名哦，就是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如何明白神的心意。白话一点就是说，你觉得上帝要我怎么做？你觉得上帝要我挑什么工作？你觉得上帝要我挑什么人嫁娶？你觉得我要读什么大学？传道，你说呢？上帝要我怎么做呢？其实这个问题就在问神要我怎么做啊。属灵一点的话，就是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啊。江秀琴牧师或者是各则牧者也就这个议题写过各样的书。我要想要请问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想要知道神的心意的，请跟我挥挥手好吗？你想要知道神的心意的，请跟我挥挥手。好了，请放下。感谢主，我们都很渴望想要知道上帝的心意，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知道该如何来做的时候，神指示我们该如何做，我们就能够很简单的，或者是很愿意很顺服来做。其实我们顺服 OK， 可是常常我不知道该如何顺服，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办呢？我们都希望上帝给我们一个 GPS 啊。什么是 GP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有在使用 GPS 吗？有时候我要出去外县市去探访或者去服事的时候，我真需要我的手机的里面的那个 GPS， 那个 Google Map 的那个 APP， 就是我定位一下，我拿到地址我就可以 Google 一下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左转右转，我只要知道对方 的地址，我定位到他就带我怎么走。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是不是有个 GPS， 我定位一下，说我要读什么大学，我设定一下，上帝就带我走，我要读什么书，我要去到什么地方啊？补习补什么，或者是我应该自己预备什么证照，然后以后我要考什么证照，我要预备什么工作，我的生命该怎么做。我们生命当中有遇到很多选择哦，好像每一天都站在十字路口，选择直走左转右转，或者是往后走。 我们每天都在面临这些选择，我们真希望我们的生命有个 GPS 可以来看，甚至我们要都知道神的话语其实指示着我们许多的事情。可是如果他可以像六法全书一样逐条的来审查，比如说我今天我大学要读什么，我就翻开大学那一篇，他就告诉我可以读什么大学。我工作什么，我就可以翻开工作那一篇。我择偶方面，我可以翻开择偶那一篇那一篇。很多如果很多问题，我可以翻开那一篇，他告诉我怎么说，我照着那个步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做就行了。有时候好像比较希望能够有 GPS 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们的经验是，圣经其实有很多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用，或者是我的动机不一样，是不是在上帝的眼里面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评价？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合适用的，或者是不合适用的？我有个情境题，大家来对答一下哈，来考试一下。小明是一个高三的学生。在考升学考试的压力之下，哇，每天都读书去上课，然后下课就去补习班，补习班回来九点十点读一点书，又要睡觉，睡觉起来又是面临许多的书籍，还有课程。这可能是你我当中的共同回忆，就是在这个升学考试当中，哇，每天不同的书本、不同的课程、不同的考试，考得好没事，考不好就有处罚。哇，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在他身上，小明觉得很累，爸爸妈妈的责难让他有时候读书更觉得有压力，考试哇，人际关系各样的方式，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他曾经呢也往一个好的方面去想，说学校的考试是累积实力，所以呢他要好好的去预备去用。可是想到那些很多很琐碎而且很刁钻的题目，他其实知道这个东西可能考试不会考，或者是未来在社会当中他其实不会用到。可是呢他都觉得说，那我学这个到底要做什么，有点浪费光阴。所以呢最近他的几个同学他在讨论啊，哎，小明，我们要不要怎么做怎么做，不要让学校跟我的爸爸妈妈来唠叨或者是来骂我，大家怎么样，我们可以预备一下来考前猜题，可以预备来作弊，你觉得怎么样，考试分数又好，然后呢学校满意，老师开心，家长也开心，哇，一举好多得，这样做好不好？哇，不会给大家困扰。你觉得身为基督徒的小明可以这么做吗？可以这么做吗？哇，这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了解圣经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其实有三个角度，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三个角度互相的满足，互相的依附，当一个角度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两个角度来协助我们来检查，让我们可以做出这个正确的决定，好像有一个 GPS 让我们可以来做出一个决定。我们看到第一个角度是准则的角度。准则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所明定的法令。上帝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清楚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好像一个清楚的界限，好让我们明白行为当中的一些规范，非常清楚。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说，比如说要彼此相爱，对不对？这个是神明令的，要彼此相爱，不可杀人，然后呢单单要侍奉神，这个都是很明确的，没有模糊地带，杀不杀人这个是很明确的，然后呢要彼此相爱，这也都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这神的话语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在这个准则当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被提醒。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神圣经把遵守神的话语跟爱不爱他连在一起，遵守他的话跟爱不爱上帝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爱上帝，我们就会愿意遵守上帝的话。上帝很在意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话，他把他这个遵守他的话跟爱不爱他连结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爱上帝，我们就会遵守上帝的话，我们就会遵守这个话。第二个我们要被提醒的时候，就是外边的礼仪行为并不是那么重要，但遵守诫命却是不可忽略的。有很多的礼仪我好像觉得很重要，可是那些礼仪反而并不是那么绝对的重要，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不是那么绝对的重要。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九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请。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这边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在谈论割礼这个事情的时候，哥林多前书我们曾经有一连串的信息都是在讲哥林多前书，所以我们可能也不是太陌生这个经文。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割礼的问题是犹太人旧约他们犹太教徒或者是以色列人，他们守着这个割礼，这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跟上帝立约，他们按着这个割礼觉得这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以此为傲，所以说必须要遵守这个礼仪，以至于在新约的时候他们觉得，是不是我信耶稣了我也必须割礼，我也要要求外邦人来割礼。但是割礼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变成一个礼仪，这个礼仪不是那么绝对的重要，但是呢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礼仪，外在的礼仪行为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遵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诫命却是不可以被忽略的。接下来要被提醒，如果人若拒绝遵守上帝的诫命，那么他的信仰可能不是真实的。真实相信神话语的就会遵守他的诫命。让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二章四节，请。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所以当我们来遵守神的话的时候，也在表明我们的生命是真实相信耶稣基督的，是真实相信耶稣基督的。接下来是有一个，当我们看到第二个角度，就是说这个处境的角度，有时候上帝给的规矩一定会衡量一些状况，因为圣经说明我们，他并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在拥有那个准则神的话语的前提之下，不同的处境我们可以拥有不同的应对的方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我们同来读，请。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也要得软弱的人，要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神也要体恤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神按着我们力量加添给我们，按着他的我们的需要加添力量给我们，他所定的规矩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当我们遇见软弱的时候，有些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可以按照有这个准则的前提，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有不同的面对的一个方式，面对的方式。比如说啦，如果你们家招小偷，你把那个盗贼你抓到了，你有那个力量你把他打死了，算不算杀人罪？在旧约当中神的话语是要这么来看的齁。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二到三节，他说如果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太阳还没有出来，黑暗当中，以前没有电灯，对不对？那个时候三四千年前是没有电灯的，黑暗当中你听见有贼来挖窟窿要来偷东西，你知道了起来了，哇，你也不晓得对方多少人，也不晓得对方有没有拿武器，然后你一个不小心就把对方给打死了，这个不算杀人。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是这么写的，我们给了经文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二到三节。但是有一个处境方面不同的回应，就是第二个，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是白天，太阳已经出来了，其实你看得见对方是有多少人，你看得见对方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你还是故意要把他打死，因为他偷你的东西非常的生气，你故意把他打死，这个就算是杀人罪。就是处境不同当中有不同的一个反应的处理状况。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这个是我们很不愿意碰到的情形。这个经文记载在生命记第二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就是清白的妇女，清白的女子，她如果遇见这个这么遗憾的事情该怎么办？如果已经是许配人家了，就好像她已经是有婚约在身的，他如果在城里面，就是人来人往的城里面，没有被他没有叫喊，他没有说救命，没有喊救命，所以呢两个人就要处极刑。这算是什么呢？算是那个 把它看作是两个人是合意的性行为。如果你没有女生没有挣扎，女子没有挣扎，没有叫喊的话，两个人要处以极刑，就是用石头打死，哦，犯奸淫的罪。但是如果你在田野里面，什么叫田野？四周是没有人的，你叫喊也没有人听到，所以只要把男子给打死。这个是不同的状况，圣经给出不同的处境。但是还有别的状况，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许配给人家，就是还没有婚约的，你必须就是你啊，这个女子的父母亲必须跟这个男子商议，你是真的很喜欢我的女儿，所以你一直到一个状况，你出此下策吗？你真的愿意对她好吗？所以你必须娶她，而且终身是不得休妻的。或是第二个状况，就是你付她的聘礼，但是呢，你不得你这个女子是不能归你的，因为你只是一层兽欲，所以呢，这个是不能归给你的。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2:17。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是父母亲觉得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不能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做这样子这个可恶的事情。这个决定权也是在于父母亲的身上，所以根据不同的状况会有不同的处境。圣经面对不同的状况有不同处理的方式。上帝不是不通情理，好像法官一样，那个严厉的法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很多的诫命的确是说一不二的，但是更多的状况，像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些，我们的世界当中、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容易的状况来处理，还有不同的面对的状况。好像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世界当中来过生活的时候，也会面临到有许多这样的状况。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差你们去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好，灵巧像蛇，但是很多人是灵巧就像是蛇一样，哦，不是像蛇，是好像它本身就是一条蛇，不能这样子。不是说我们要效法那个蛇的样子，而是说它那个灵巧，它那个聪明，是好像那个蛇一样这样的一个灵巧，但是不要学它的诡诈。我们要学会乖乖的，好像那个鸽子一样。耶稣基督差我们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我们有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大卫在撒母耳记第21:1-6，当时候大卫他已经出了名了，打完哥利亚那个战役，那妇女们跟各样的人都说，那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扫罗心里面就对大卫非常的记恨，还要追杀大卫。大卫就逃跑啊，赶快逃到什么地方呢？在21记载的，他逃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边。他进到那个地方，亚西米勒并不知道大卫他其实是躲避国王。大卫其实也没有明讲，他说你怎么一个人来，怎么没有人跟随呢？大卫是回答亚西米勒说，王吩咐他一件事情，然后呢没有人知道，可是我现在呢跑来这个地方，我是肚子很饿的，你可不可以给我东西吃？祭司这个亚西米勒就跟大卫说，我的现在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普通的饼，我们没有普通的饼，只有什么呢？只有那个圣所换下来的橙色饼，那个是无效饼，平常是放在圣所里面，是只有祭司才能够吃的，是只有祭司才能够吃那个橙色饼。可是他们每一天会换下来有一些的饼，因为饼不可能每一天都放在那边，一直都不换，他会固定的一个时刻会把饼拿下来换。那些换下来的饼，这个祭司亚西米就说，我只有这个饼，但是本来是祭司才能够吃的，但是如果你有特别的需要，我就给你吃。大卫也吃了这个饼，也就是说本来规条跟礼仪是规定那个饼是只有祭司可以吃，但因着遇到大卫这个紧急的状况，他也吃了这个橙色饼。处境的不一样，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处置跟回应。我们很熟悉，我们在去年前年在谈到哥林多前书7-8，他谈到婚姻当中性的问题。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当我们两人结婚之后，我们的身体就是归给对方，我的身体不再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是我妻子的，妻子的身体是我的， 我必须按照这样的一个情理 来对待对方。接下来他更提到一些身份认同的问题。保罗说，当你用什么身份信主的时候，你要保持你在那当中的身份。比如说当时候有那个奴隶制度，如果你是 奴隶的，你是奴仆的仆人的身份信主的，你必须保持那个仆人的身份，为的是要荣耀主。还有保罗在接下来也有谈到是否结婚，他谈到他劝我们说，哦，其实，哦，不要结婚比较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欲火攻心，那不如嫁娶为妙。他当然劝我们说不需要嫁娶，因为可以独身，可以侍奉主。这是保罗按着他个人的属灵的经历，在劝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这样的情形。这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却看到保罗按照这个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分享。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更谈到吃祭偶像之物，他没有说绝对不可以吃，也没有说绝对可以吃，按照跟你一起做宴席的那一个人，他的良心的是否软弱，就来看是否可以吃祭偶像之物。他说当然最好是不要吃了，但是如果啊，或者是吃血的这个问题，你要看到跟你一同用餐的那个人的信心的良心是否软弱，这个都是处境上的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着我们生活当中处境处理的问题，要来怎么来回应，而怎么来做。这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第七章第八章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第三个呢，就是动机的角度。要从动机的角度，我们在评估一个事情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人心里的动机，我们自己里面心里面的动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嘛，好吗？请。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我们无论吃或者是喝，为什么用吃喝？当然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是在谈到这个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但是说到或吃或喝，就是说到我们人最基本的需要。我们人最基本的需要都要为着荣耀上帝而行。这个动机，我这个吃可不可以荣耀上帝？我这个喝可不可以荣耀上帝？我做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荣耀上帝？我说这个话可不可以荣耀上帝？从动机的角度来出发，让我们做任何事情，考虑到出发点是很容易来评估我们自己的做法。有时候如果我们做一件善事，是为了要自己得到别人的称赞，那么在上帝的眼中就不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从重动机的角度来观察。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耶稣在责备这样一个假冒为善的事情。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别人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你们在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在在不可以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我们在做在行出神所要我们所行的善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很重要。我们是要得着人的称赞，还是要荣耀上帝呢？我们是要得着人的称赞，还是要得着上帝的赏赐呢？我们的动机是十分重要的。让我们再看看一个正面的例子。如果我们在外表上能够符合上帝的诫命，但我们的动机是自私的，是自义的，是自傲的，那仍然是不对的。让我们来看一个正面的例子。这个经文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五到十三节。这是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所罗门王接到大卫的他父亲大卫的那个国王的位置，那个时候他还非常非常的年轻。有一天他夜间做梦，神向所罗门来显现，他就对所罗门说，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来求。哇，这根本就是跟阿拉丁神灯一样的情节啊，哦，上帝出现，你要我跟我求什么，我都给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觉得如果你是所罗门，你要求什么呢？哇，先给我一个王宫，给我强壮的身体，俊美的脸庞，顺便再给我一点点智慧。好，你会这么样许愿吗？但是所罗门看见他有一个需要，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仆人我的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的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给他的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他说，我接续我的父亲做王，但我是幼童，我还很年轻，我不晓得该怎么样出入。第七节说，他连怎么出入都不晓得，他十分的恐惧战惊，很惶恐。他说，上帝所赐给我的这个名当中是多得不可胜数的，所以我跟你要求，我跟你求，求你赐给我智慧。为什么要赐给我智慧呢？赐给我智慧是让我可以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够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王向上帝求智慧，就是说他要为了治理这个百姓来求这个智慧。神很喜悦他的这个恳求。上帝说，你没有为自己求寿求长命，你没有为自己求富贵，你也没有求你给你一个力量，让你可以灭绝你仇敌的性命，你都没有求这个，你只单单求智慧来治理你的。所以呢，上帝怎么回应呢？上帝说，你既然求这个事情，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与你所求的。然后呢，是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哇，他变成一个极有智慧的君王，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绝对第一名聪明的君王。神就赐给所罗门这样的智慧。所罗门王他想的是如何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百姓，他需要一个工作上的智慧。上帝喜悦他不是为自己求，也不是不是为自己求的心，他纪念他爱别人，以加倍的回报他。我们可以看见他在动机上他所扮演的角色吗？如果我们向上帝求智慧，只是为了要能够更在工作上表现得更好，我们跟上帝求智慧只是为了 让考试成绩变得更好，我们跟上帝求智慧只是为了要成就我自己生命当中的许多种种，那么这个动机或许我们要 在神面前再思考一下。但是如果我们要向上帝求是为了荣耀上帝的缘故，求神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第四章。那个时候呢，第一个君王都还没出现，扫罗这个君王还没出现，那个时候还是以利祭司以利 在管辖整个会幕的事务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对着他们当时候的大敌人叫非利士人，他们在对打非利士人，他们的那时候的武器非常精良，人数又众多，所以每一次打以色列人，每一次都打赢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觉得非常的沮丧，很失望，他想要打赢非利士人这个大敌人，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好，我的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那只要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赢这个胜仗，对不对？这个动机还不错吧。所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把约柜给抬出来，约柜就象征着上帝的同在，他们就把约柜给抬出来打仗。虽然约柜是这么的尊贵，象征着上帝的同在，可是他们心里想的是怎么样？他们不是真的渴望上帝的同在，他们渴望的是能够打赢这场胜仗。所以神不喜悦这样的动机，所以他们所可能所做的把约柜抬出来可能是对的。早在约书亚记或者是在他们在迦南地行走的时候，他们跟约书亚记他们在打仗的时候都是约柜在前面来，都是来打胜仗。可是他们这一次在迦南地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们仍然把约柜抬出来，事情是做对了，但是动机不对，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所以以至于他们打了败仗，甚至让什么呢？让约柜被非利士人给掳走了，给抢走了。我们看见这个事情上动机的重要性吗？我们再去到撒母耳记第十五章，那个时候神吩咐君王扫罗说，你要把亚玛利人给全部杀尽了，一个都不可以留。可是当扫罗去 打亚玛利人的时候，果真打赢了，神与他们同在，全部杀尽的时候呢，他看见亚玛利人好有钱啊，哇，那个金银财宝，那个牛羊，那个东西产业战利品十分的丰盛。上帝的命令是说全部都灭尽，可是他看这个东西觉得哇，这真是太棒了，就留了一点下来。能够逃过上帝的法眼吗？不行。上帝知道这个事情，他就来质问扫罗，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你知道扫罗说什么吗？哎呀，我留这些战利品是为了献祭给上帝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真是在这些经文这些故事当中看见自己的丑陋，跟自己在做错事的时候的那个推卸，跟那个找借口，跟那个狡辩。常常我的自己的动机是如此，但是却用很冠冕堂皇的动机来掩饰。但神都知道，神都察看，在这个寻求上帝的旨意当中，动机是很好评估我们自己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有的事情看得很漂亮，但神不一定允许我们这么做，我不一定允许我们这么做。还有一些，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觉得特别好，动机是对的，但是神不允许这么做。大卫当他在统治在整个以色列国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住在自己王宫的时候，他想到一件事情，我住在王宫，我的神却住在帐篷里面，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还是在会幕里面，说我的神却住在帐篷里面，我住在王宫，这怎么行？我想要为上帝建造一个王宫，这个王宫要叫圣殿。他的想法非常的好，他也问先知拿单，先知拿单问拿单说，可不可以来为上帝盖这个殿？拿单说，好啊，这个主意太好了，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按照你的心里所行的去吧。你知道拿单不是一个奉承跟奉承君王的人，当大卫犯了那个拔示巴那个错误的时候，谁来骂他？就是这个先知拿单。先知拿单不是一个奉承的人，不是一个敷衍的人，可是他看见大卫这个动机要做盖这个圣殿，他真的是觉得很好。可是当晚回去，先知拿单就被上帝责备，上帝就说，我不允许大卫盖这个殿，因为大卫是战士，他是流人血的，他可以来盖圣殿，是他的儿子要来盖，而不是大卫来盖。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有时候是一个很好良善的动机，可是有时候神也不允许我们做这个事情，因为神有自己的法则，我们仍然要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有时候动机好的，但是上帝也不一定会允许，所以我们会需要三个处境法则动机来寻求这个是不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来寻求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当我们也会看见神也会透过以下几种来管道来表明，上帝会跟我们表明他的心意。第一个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准则的上面，我们要勤读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神对我们有什么心意。所以基本上我们所读的圣经基本上就是 GPS 的实体，然后我们可以来读圣经，圣经会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正如诗篇119篇105节所说的，我们一同来读好吗？请。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刚刚小慧姐妹带我们所唱的这个诗歌，就是正是如此，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明我们前面所要走的路。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会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是有时候神会透过什么呢？心里的平安。哥罗西书3:14-15节，请。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要叫那个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面做主。所以你会听到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在寻求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事情心里不平安，我感觉这个心里平安，但这个是当然是很主观的，但是神会把那个平静安稳的意念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来查验，来寻求神的心意。从圣经来看，有一些事情不是那么绝对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心里的平安来寻求。还有什么呢？还有从肢体的交通。提摩太后书2:22节，我们一同来读，请。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 和平，我们要避免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平安。哇，我觉得这个事情都很平安啊，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方式，跟你的属灵同伴来讨论跟分享，跟你的小家长讨论跟分享，跟你的牧者传道人来讨论分享，跟他一起祷告，寻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因为常常我们的私欲会影响到我们里面的想法，会影响到我们里面的心理平安的想法。接下来还有一个，还有圣灵的感动，这个特别容易会被误用，但是我们仍然要寻求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1，我们常常都读19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常常，哎呀，我有圣灵的感动，我就来做。圣灵的感动还是要查验，因为在接下来2节就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他说，你要不要消灭感动，你也要听先知的讲论。这个先知的讲论是从神而来的话语。这个先知不是说未卜先知的那个先知，这个先知是领受从上帝来的话，对你所说的话，这样的就是先知。所以呢，要领受从神来的话，也要领受从神来的感动，但是还是要凡事查验，还是要凡事来查验。以上这几项的方式并不是绝对，或者是比如说我4项里面我符合2项，那这个东西就是对的。好，我看圣经也这么写，然后呢我心里也蛮平安的，好，我就这么做了。不是说4项符合几项，甚至你可能全部4项都符合了，我们仍然要保持谦卑，不断的寻求神。神也赐给我们智慧来明辨许多我们状况或者是处境。当然了，因为这个是罪的入侵，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慧也全然堕落，但是神也会赐给我们智慧。正如雅各书1:5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我们可以来跟神求智慧，来面对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生活的选择。哦，不用说我中午吃什么，我还要祷告，我还要翻圣经，我要求主那个平安在我里面，让我知道说我中午应该要吃什么。神给我们智慧来明辨生活当中大大小小许多事情，但是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好好的寻求，工作、学校、我们的配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教会的侍奉，还有我们如何与人待人接物，还有跟人的相处，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寻求神的心意，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这几项是帮助我们如何来明白神的心意。刚刚三个角度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角度来查验神自己对我们的心意。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最最最最特别的，就是神会透过超自然的方式向你来显明他的心意。超自然的方式，这是神自己定义要用超自然的方式向你显明，不是你决定要用超自然的方式，就是说你一定要规定上帝用超自然的方式向你显明，而是神自己会用超自然的方式向你显明。你可能会听到有很多的牧者传道或者弟兄姐妹，他有拥有这样超自然这样主观的一个经历，就是他生命的经历，那是他神赐给他生命的经历。哦，这不是一定要这么做，但是我肯定神会透过超自然的方式向你显明。哦，透过超自然的方式来向你显明，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哦，或许神怜悯我们，我们就能够拥有这样超自然的方式，但更多的时候在现今这个时代，神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可以透过读圣经来明辨来明辨，来了解，来寻求他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在事情在做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评估，来寻求，我们可以从准则的方式，就是神的确明明白白的说了，当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神话也明明白白说了，我们要学习饶恕，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这个你特别不用寻求了，神明白的说了。我们还要看到处境的模式，在处境的模式，在家里面，当全家只有你一个人信主，而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家人又要强迫你吃拜拜东西的时候，你该如何来回应？ 这是处境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他有明白来说到第十章，说到吃祭偶像之物该如何回应，还有动机的方面。动机的方面，当我在预备的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也看了江秀琴牧师如何寻求神的心意。我只看了一部分，我看到里面有一个故事，他自己说的。他说他自己有一个，当有一次去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感动，他要把自己看到一个姐妹，她穿的是一个短的皮大衣，他就很受感动，圣灵感动说他要把一个他家里面一个长的皮大衣送给这个姐妹。他心里很挣扎，因为他很喜欢那个皮大衣。我相信很多姐妹都有这样的感受，很喜欢的一个衣服，但是上帝感动你也把衣服那个送给那个姐妹，她怎么办呢？她愿意学习把那个皮大衣就送给那个姐妹。哇，那个姐妹很开心，然后呢她自己也很开心，也把自己衣橱的一件衣服再送给另外一个姐妹。你知道吗，那个当时候那个教会呢，她所江秀琴牧师所处的那个教会就掀起了一种姐妹送衣服的运动。哇，好几个姐妹收到一件就送出去一件，掀起了一个很喜的一个良善的一个涟漪啊。这一切的开始是出自于江秀琴牧师愿意顺服神的感动而来做。你说不送衣服会不会犯罪？不会。但是当他愿意顺服神的心意，他的动机愿意顺服神荣耀神，而且这个动机是造就人的，他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事情就开始不一样了事情就开始不一样了。感谢主，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让我们来回到开始那个小明的例子。小明犹豫不决，到底要不要一起跟同学来操作这个考试。从准则的角度来看，这样做 不是爱神爱人或是信心的缘故，反而是逃避问题，不好。从处境的角度，这么做也不荣耀神，所以也不要这样行，而且不这样行也不会带来什么生命的灾祸或者是特别不容易的状况，所以是不行。所以呢，那从那个动机的角度，动机呢是为了自己成绩好分数好看，但不是为了自己生命好，也不行。三个角度的结论是一致的，所以不应当如此来做。但是我们可以学会用别的方式，比如说跟家人沟通，跟老师沟通，或者是改变一些错误的一些习惯或是规矩，或者是改变自己的心境，不把这些考试当作自己的评估自己的方式。我们再有一个例子，小陈啊，他是一个人夫，可是他跟着他的太太呢关系很不好，基督徒小陈，然后又吵又闹的。最近他碰见一个温柔婉约的女子，哇，两个人相处得非常愉快。那小陈可不可以结束他的婚姻，重新再来一次呢？他可以说，哎呀，夫妻吵架不荣耀神。他可以说，哦，因为我这样离婚呢是为了我好过，我的妻子也很好过。哇，这个动机好像也蛮好的。处境呢，离婚之后呢我还是会负责赡养费。你觉得这样行吗？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经文当中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按着情理跟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配偶同住，所以应该要为爱妻子，应当为教一位妻子来舍己。吵架是不荣耀神，但是其实要面对问题，要真的来面对问题，为什么两方面会一时吵架。动机的方面，美其名哇离婚让双方都好过，但其实是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其实自己这个先生小陈不想负这个责任，他不想为这个家庭为他的婚姻摆上责任，他不想为婚姻努力，还有一点私心，但是他想要跟另外的这个小三双宿双飞，这样不行，不是爱神的表现，也没有爱心。处境的方式，我们必须说天天跟配偶吵架是一个令人同情的一个状况，可是呢他跟妻子的关系没有改善，外面的诱惑又很大，怎么办呢？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弟兄姐妹跟传道人的帮助跟支持跟祷告，可以寻求婚姻諮商的专家。他可以这么来做，让他们能够拒绝诱惑，而不是选择离婚或是选择分开。我们可以来面对生活当中不同的状况，透过准则，透过动机，透过处境来明白我们生命当中有那个 GPS。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你可以问自己这些的问题。第一个，当面对这个生活的选择的时候，你要问自己， 上帝有没有这么明文规定这么做？第二个，我这么做容神一人吗？第三个，这个是爱心跟信心的表现吗？我这么做荣耀上帝吗？我这样是爱心，出于爱心跟出于信心的表现吗？如果三个都通不过，我想答案很明白，求神带领帮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学习，让神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心意，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好像这个原则成为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 GPS， 指引我们前面的路程。主，我们要向你祈求，主要祈求智慧，让我们知道来明辨这些事情。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虽然我们看不到神，摸不到神，但是神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充满着我们的生命，指引着我们的前路。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来回应神那双看不见的手。
睡不见你，数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若属耶稣，若属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
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神。
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身影，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睡不见你，数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若属耶稣，若属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
主啊，你是个灵，我们带我们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虽然我们看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们生命的经历，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充满着我们，陪伴着我们。主，当对我们的生活有许多迷惑，有许多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的时候，主啊，你指引我们前面的路程，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对我们说话。谢谢阿爸父神，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团契，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祝福。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